现实般美好的善良，连一切荣耀都归给做宝座的主。今天正道的经文有两段，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三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我们先一起共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三节，大家提起。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如果你们
以弗，接下来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大家齐听。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上师牧师，证道的题目是永生之路之事，重生得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恳求主你的灵在这里，恳求主的恩典在这里，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主的道，也求主你带领，让今天所得道都是主你在当中掌权作王，也盼望今天我们所有的道也成为我们人生的帮助。求主去保守看顾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重生得救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那今天的经文呢，虽然说是从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三节，还有以弗所书这边是我们只有念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但基本上我们是要将整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三到三十二节这所有的内容，我们要一起来看一遍。所以我也建议弟兄姐妹手上有一本圣经，如果没有圣经可以用那个就是网络圣经也没有问题啊。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啊，重生得救呢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呢是在罪中享乐，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罪，我们就好像一个在熔牢里面的一个小鸟，就是以我们有限的价值观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就认识了耶稣。那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相信耶稣十字架的道理，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在主里面重生得救。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重生并不是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重生，我们只有靠着神，只有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那当我们今天重生得救了，我们就是被放出了笼牢，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们被神称义，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就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从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这样一个状态被释放出来。那我们被释放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我们就蒙恩得救了。那这样的道理呢，其实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他们并不是非常的理解，或者可以说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样子一个重生的道理。所以当这个尼哥底母呢，他跑来见耶稣，他问耶稣说：“夫子，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永生的时候，主耶稣直接回他说：你要重生，你要重生。他吓一跳，我又没有办法回到母腹里面，如何重生呢？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主耶稣这个重生的一个观念，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就是守律法是不能够让人得救的这样子一个道理啊。他们因为他们那个时代 他们太注重于守律法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说什么叫做信心啊，什么叫做凭信心才能够得救的这样一个道理。但是主耶稣要教导的是我们今天凭信心在主里面才能够重生，才能够得见神的国啊。所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的这样一个观念，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那今天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作为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想法。首先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的4:13-16这边的经文啊，这边提到什么呢？他们提到说重生呢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再讲一次，重生之人呢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徒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呢，就好像人一生的成长过程是一样的啊、哦，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一个刚出生的小孩，一个刚出生的小孩，他会做什么？他只会哭闹，那他只会想到自己的需要。有没有一个刚出生的小孩一出生就说：“哦，爸妈，我来到这世上了？”应该不会。通常他甚至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言语。他不高兴不满足，他只能用哭闹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情绪。所以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呢，我们因为他是一个小孩，所以我们会有百般的忍耐，我们会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表达他自己的一些意见，没有办法表达他自己的情绪，我们可以忍耐他们的一些哭闹。可是呢，当一个健全的大人，他却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今天脾气来了，或者是他今天不高兴了，他就哭闹给你看，你忍耐得住吗？你忍应该忍耐不住吧，对不对？所以一个健全的大人，如果像一个小孩子，那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信主多年，可是我们却成长不了，我们没有成长，我们跟一个小孩子一样的时候，那意味着我们真的是没有明白真道，我们没有明白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儿子，我们不认识神的儿子，我们就没有办法长大成人。而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长大成人，我们真的就是会像小孩子一样，很容易受骗，或者是很容易遇到事情就哭闹。小孩子的一个，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哦，就小孩子的自保，所谓的自我保护能力呢是不足的，那这种所谓自我判断的能力也是不够的。所以当如果我们一直处在一种小孩子的状态当中呢，我们很容易中了人的诡计，然后还有人的欺骗，那也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迷惑啊、哦。所以我们就看见呢，有许多的异端，他们最喜欢接触的呢就是那些刚信主不久的人，或者是信主很久却信心不坚定，很容易摇晃的人啊。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们就很容易怎么样，被风一吹就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言论，就听信各样的批评，或者是听信各样的怨言。在以弗所书的4:15啊，第四章十五节，他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用爱心来诚实话。其实这句话就是教导我们要以圣经的话语为我们判断的标准，我们要以圣经的话语与我们判断的标准。其实我想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呢，很容易会无意之间就产生一些怨言，或者是对一些人的批评，或者是对一些人的论断，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来伤害别人，对不对？有时候可能我们就说，弟兄啊姐妹啊，我用爱心来告诉你某某事情，但实际上有时候你会发现这很伤人哦，是一些很伤人的话。 啊，如果那比如说有些人就会这样讲哦，就是我用爱心说诚实话来告诉你，啊，你的个性非常的差，就是你一定要改变，你的做法真的很不对，我觉得你要更改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跟人说话的方式。其实呢，当我们这样去告诉别人的时候，别人对方其实也会觉得说，你觉得我个性差，那你就好到哪里去了？或者是你觉得我脾气不好，难道你讲话就好听了吗？所以当我们在讲话的一些技巧上我们没有把握的好，我们很容易得到的是一个反效果。那其实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这句话呢，它并不是对一个人的行为的一种判断。再讲一次，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并不是对一个人的行为去做出一种判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原意就是它的圣经原意是用爱心说真理。说真理，什么叫做用爱心说真理呢？就是用爱心告诉对方圣经的教导是什么，而不是去告诉对方你的个性不好或者是你脾气不好，而是要告诉他说圣经说什么，所以我们应当要做什么。好，所以我们用爱心说真理呢，其实是请注意这句话，劝诫人为善，劝诫人要顺服圣经的教导，这才是用圣经说诚实话，而不是我们对人的一种想法或者对人的一种评价。曾经呢，有一位牧师在讲台上传讲一篇信息，那其实有些信息哦不容易讲，因为讲出去可能听的人会有诸多不同的反应。可是呢，牧师的职责是什么？用爱心说真理，告诉弟兄姐妹什么是圣经的教导。好，那有一次，那这位牧师他就讲了一篇认罪悔改归向基督的信息。通常这样的信息呢，常常是指出人性的软弱，这样的信息常常都是告诉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要认罪悔改。好，所以有时候这样的信息并不讨人喜悦。那但是呢，同样的信息，认罪悔改的信息，有些人听了会扎心，他会觉得说他确实是一个罪人，他需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可是也会有一些人听了会觉得说刺耳，不太舒服。所以就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哦，当这个牧师他讲完之后，就有人跑来跟牧师说，牧师啊，可不可以讲一些快乐的东西啊，可不可以讲一些让我们听起来比较舒服的东西呢？好像信耶稣会有健康啊，信耶稣会赚大钱啊，哦，就好像那个网络不是有提到说有一个 女牧师她说信耶稣会得钻石吗？有没有看过这个？你们去网络搜搜看，很有趣。信耶稣会得钻石了，哎，所以你要跟会众说啊，你不要醉啊醉啊，什么都讲一些人不爱听的话。大家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如何？牧师听的那种感觉，怎么办？用爱心说诚实话呢，还是讲一些迎合会众的话呢？保罗对这一类的回应他又怎么说？他在加拉太书四章的十六节，他针对那些反对真道的人，他这么说，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因为当初他告诉加拉太人说，你们要顺从圣经的教导，要顺从神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因为他们想要，他们那时候有其他不同的教导，他们就听信那样的教导。可是保罗告诉他们说，那是不对的，你们需要回转到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来的时候，他们就反对保罗，说为什么你这样子说他们？所以保罗就讲这句话，我如今告诉你们真理，难道我就成为你们的仇敌了吗？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并不是去指出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个性上的，甚至于惯性上的一种对错，而是衷心的传递圣经的真理，劝诫人要回转 归向耶稣，劝这些人要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他要回转到上帝的面前来。不是我们用这种评价的方式去告诉他他的对错，而是他要到上帝面前来面对自己的对错。因为若不传真理，让人明白真理而顺服于神，那反而是一个没有爱心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15，他对犹太人这么说，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等于说，如果今天我们在劝诫人，我们在告诉人要听信福音，我们并不是用一种正确的方式来告诉对方的时候，我们是让他成为地狱之子。如果告诉大家说你信耶稣会得钻石，对不起，我是把大家引到地狱去，我不是把大家引到天国去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的15说，我们要用爱心说真理的话，是要让我们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凡事长进，我们才能够连于基督，好让我们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各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今天主耶稣要我们要在主里面连结，而不是在主里面分离。所以当我们在真道上，我们在真理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就能够认识耶稣。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当我们长大成人，我们就会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的必经之路。第二，在14，以弗所书14:17-24的部分呢，他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这样一个概念啊。重生呢，在圣经当中常常会提到的观念，一个是我们与主受洗的时候，就是与主同死同复活的一个概念。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也就是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子，我们会脱去过去的那个我，我们会穿上一个新的我。那这两种观念呢，它都有一个很共通的一个原则。你仔细看，这两种观念都有舍去才能够再得这样的观念。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是先舍去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得与主同复活，对不对？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也是要先舍去过去的自己，才会有新的自己。所以重生得救的意味着呢，我们是已经跟过去的自己道别，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过程。在30年前呢，有一位所谓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黑社会老大，名字我就不告诉大家了，不是我。他是怎么样？他因为自己的罪呢，他被关在了监狱当中。那他在关在监狱当中的时候呢，他高中同学的妹妹他是个基督徒，他也蛮厉害的，不停的写信给他。听说在入狱的期间呢，写了500封书信给他干什么？向他传福音啊，500封书信向他传福音。可是他真的是太坏了，他在那个台湾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黑社会老大，非常的坏，然后就是不信。那之后呢，他还是就是这种所谓的胡说非为。那有一天呢，就是他在监狱当中跟他一起服刑的另一位黑社会老大呢，忽然间猝死，就忽然间就死掉了。那他看到这件事情，他有点错愕，他就开始思想人生。他思想人生的时候，他就回想他自己的过去。他讲一句话，他说：“从少年到青年，一直在犯罪的漩涡里打转，换来的只是牢狱。”他感到很心酸。 那他在当他在这样一个思想转变过程当中，他收到了他人生当中一个转捩点，他的第250封书信，哦，这个很经典哦。他那 这封书信当中写着一句话，他说：“衣服脏了，可以用肥皂来洗；但人的灵魂污秽了，要需要用什么来洁净呢？”那这句话呢，就也深深的感动了他，让他知道说，他需要耶稣来洁净自己的灵魂，因为灵魂没有办法靠自己，只能靠主耶稣来洁净。他后来信了耶稣，信了主以后，他做见证说：“我原以为信仰是人没有希望，时候的幻想的花朵，是颠倒的世界观，是西方参透中国文明的工具。事实上，他的每一句话，就是那些书信啊，都像是专对我说的，打在我心上。过去的那200多封书信，我竟从来没有发现过是这么的珍贵。”后来他信了耶稣，然后在这个监牢当中有很好的行为，让他呢从死刑减轻到无期徒刑，之后又能够假释出狱。所以发现上帝就是把他从死刑救了回来。那之后呢，神又恩待他，让他能够去美国读神学，后来成为了一位牧师。可是你知道，他成为牧师，就算他成为牧师哦，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他后来就跟那个不停写书信给他的那个女生求婚，可是他很有趣的事情，他说其实那个女生不是喜欢他才写信给他，是因为想跟他传福音，不停的写信给他。所以他去求婚的时候，其实那个女生也很错愕，可是他岳父更错愕，因为他太有名了。他太坏，坏到一个程度，他岳父说他能改好哦，狗都要穿衣服，多错愕啊！哎，不过后来我从一些文献里面发现，那个吴永长老大家听过吧？亲自去替他提亲，他岳父才说好吧，那嫁给你。哎，之后呢，他改邪归正之后，他就尽力做一些好事。可是你知道他在做好事的时候，他非常感叹，他说我发现，做坏事是这么的容易，做好事太难。弟兄姐妹，当然有没有这种感觉？做坏事好容易，做好事好难。哎，这是出自一个黑社会老大的说法，你这一听了就很感慨啊。然后呢，你知道，当他发现说，做坏事是那么容易，做好事太难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弟兄姐妹，我必须要给大家有一个观念：当我们都发现说，做坏事很容易，做好事太难，可是我们又坚持不懈的为了荣耀神而百般的忍耐顺服行善。来想一次哦，如果我们发现做坏事很容易，做好事太难，可是我们又愿意坚持不懈的为了荣耀神而百般的忍耐顺服行善，我们就是穿上了新人，脱去了旧人。穿上新人不是你已经就改变了，不是的，而是你渐渐的转变。它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它是一个我们更多亲近耶稣、更多像耶稣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会很清楚知道做坏事很容易，对不对？因为旧人呢，听清楚哦，旧人想做坏事也会觉得做坏事很容易很舒服，可是新造的人，他是不想要做坏事，他想要做好事，可是他会发现做好事太难。那怎么办？需要依靠主耶稣才能够补足自己的不足。所以一个新造的人，他并不是说好像他就从此能够完完全全的行善，把这行为表达出来，不是的。他其实是他不会想要做坏事，他会想要做好事，可是他会发现他必须要靠着耶稣才能做，靠着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这位牧师呢，他后来哦，回到了被自己祸害过的家乡来服侍主。大家可以想象那个过程吗？他回到被自己祸害过的家乡，他去服侍主哦。所以他一回到他的家乡呢， 他说他就做见证说，他被讥笑，他被辱骂，他被吐口水，他被扔石头，甚至他去关心那个他曾经去欺负过伤害过的一个家庭，他被人家用扫帚打出来。不过我想这很正常哦，哎，所以因为呢，没有一个人相信一个屠夫能够成为一个圣人，没有人相信，因为他过去是太坏了。但是呢，他默默的忍耐，他做自己该做的事，然后当他努力的数年之后呢，他的家乡人也看见了他真的改变，之后他们终于原谅了他，就跟他说一句话：欢迎你回来，欢迎你回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重生，从人所不能够接纳的这个旧我，成为人所能够接纳的那个新我，从神所不喜悦的旧人，成为有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新人。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我们在主面前会拥有的过程与形象。第三，新造的人，他会有新造的人该有的美德。也就是说，当我们重新得救成为新造的人之后，我们从圣经教导里面，我们会看见，当我们今天重生得救了，我们应当要怎么做。圣经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诫命，其实并不是像旧约的诫命。圣经有很多的是告诉我们新生活的原则是什么，就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该拥有的原则。它并不是说强迫我们一定要这么去做，它是劝诫我们，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好，请大家翻看你的圣经，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没关系，就我们就听啊。以弗所书4:25-32，我想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念啊。好，以弗所书4:25-32，请。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恼辣、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所以保罗他在告诉我们，当我们重生得救了，当我们从旧人变成了新人，以下的这篇经文是他要我们去学习的新生活的原则。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都想说，牧师你讲多一点道理，但其实不是的。我们要学的道理一直都是在就是一些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学，可是我们又常常学不会的东西。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不是听得越多越好，而是我们要反复的来思考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到。他这边特别一开始就讲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其实你知道在这些道理当中有几点我们特别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弃绝谎言，说诚实话，因为呢，谎言绝对是破坏关系一个最便捷的方法。谎言呢，是破坏关系的一个最便捷的方法。只要我们让人家发现我们说话不老实，只要我们讲出去的话我们没有去做到，只要我们跟人家说的跟做的是不一样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绝对会产生隔阂，一定会产生隔阂。所以弃绝谎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老实。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哦，那是已经叮当别论。我常常被我太太说，她说你不是说什么，跟因为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们就是沟通的时候都会讲说，哎，找个时间我去看你，找个时间我去探访你一下。他就跟我说，你还记得你跟谁讲过这些话吗？我说嗯，记得，时间要赶快安排出来。我说哦好，但看一下时间好像时间不多，没关系，你还是要安排，你跟人家讲了你就得做。我说好，你知道太太就这个作用，他会告诉你，他督促你，你说了就要去做。我说是，我了解，哎，太太万岁了。哎，太在外面哦，哎，所以呢，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我们说过的话，我们自己要老实啊、哦。哎，当然有时候这不小心忘记了那个求神怜悯我们，可是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个人人与人之间想要同心，你一定要讲实话，一定要讲实话。哦，就算你跟这个人真的有些矛盾。也要怎么样，也要讲实话，但是这个讲实话不是去伤害对方，是要告诉什么和好。弟兄姐妹们之间一定要学会和好，因为神与我们和好，我们也必须要与人和好、哦、所以这种谎言的问题它常常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哦、那就好像 有很多的异端，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么的警惕这些异端，就是因为这些异端他们当中蛮有谎言，就好像东方闪电、哦、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异端，为什么我们教会非常抵触，就是因为他们的东西呢充满了所谓的欺骗人的东西，就好像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并不会用真实姓名告诉你的，或者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他自己的信仰是什么，所以这当中是充满了欺骗，充满了谎言、啊、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简单来讲，如果你的信仰真的这么好，如果你真的是真心为人好，你为什么要用欺骗的方式来得人呢？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可以摆得上台面的宗教信仰，你何必用欺骗呢？因为这个欺骗下去，人家一听从此就没有人会相信他的，啊，哎，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要很小心，我们自己在讲话的方面，我们是否有不小心讲出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呢，他当着我的面啊，就是说一些谎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着他的面来询问一些我已经知道的事情。我只是，其实我是想跟他再次确认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可是后来呢，他在我面前就是矢口否认，死不承认。啊、哦，那当然了，对他来讲，或许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可是对我来说，当他就是所谓的矢口否认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信任，所以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再相信他的话。哦、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也是如此，就是我们如果。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用，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互相信任。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不是就说不是，多说的就是出于那恶者啊，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不需要去说是或不是以外的东西啊，因为主耶稣说魔鬼是那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谎了，我们实际上就是以魔鬼为我们的父亲、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里面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二呢，就是生气不要犯罪，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其实生气是难免的，有些人会以为说生气是罪，其实生气不是罪，连上帝都会生气的，但是生气会变成罪。什么意思？我们会因为生气，我们会有另外一些不同的情绪出现，比如说控制不住自己的这种暴怒，或者是生气让这个怒气它变成了一种恨意等等、哦、生气是难免的，可是当今天怒气它变成罪的时候，实际上 我们就是得罪了上帝。那特别哦，其实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最容易做一件事情，就是满口污秽伤害人。很多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很难自控的，有时候我们没有发现我们生气的时候讲出去的话是充满了伤害，充满了污秽，是充满了不造就人的话，甚至我们一生气会忘了神，忘记了基督徒的美德。所以你知道，特别在夫妻吵架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另外一方比较理性，想说对方生气，我用圣经的话来压你，结果呢都是反效果。通常这个圣经的话一下去，可能对方第一句话说你干嘛用圣经的话来压我。其实在生气的时候非常不理性，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因为生气而彼此去做一些伤害对方的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先让自己冷静下来，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再来彼此去沟通。好，那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实际上就是神教导我们不要因为生气而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为什么是秘诀呢？如果今天我们的怒气可以带去了明天，意味着怒气是可以带去一辈子。如果怒气可以带到明天，你很有可能一辈子都会再来想曾经生过气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翻旧账。什么意思？就是过去生气的时候 这件事情怎么样记得清清楚楚，每次生气都把这个账拿出来翻一次。有没有看过一些很经典的电影啊？有些连续剧当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有没有听过？生气的时候最容易讲这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我一辈子都会觉得都会恨你，这都是生气的时候讲出来的话。可是实际上真的是一辈子吗？不一定哦。但是呢，当我们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这意味着仇恨，这意味着恨意，这意味着伤害，这意味着罪的产生。为什么？因为圣经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而不是要我们去恨我们的仇敌。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它其实是意味着赦免，意味着赦免。我们生气了，但是我们在这一天当中，我们把这个怒气解决掉，我们把这件事情沟通好，我们彼此认罪悔改，彼此赦免。这个实际上是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着不要把怒气带到明天，不要把怒气带到永远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所以我们要学着主导文所讲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今天我们一直在念主导文，但是我们主导文不是咒语，主导文的每一句话都是教导我们要学习放下，学习敬畏神，学习像一个基督徒一样。第三，污秽的言语呢，一句话不可出，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圣灵担忧。这边很重要的，为什么污秽的言语一句话不可出？很重要一个原因是说，我们讲出去的话它是可以带动很多事情的发生的啊。那污秽的言语所指的呢，是每一句不好的没有价值的言语。讲一次哦，污秽的言语不是那些骂脏话哦，污秽的言语所指的是每一句不好的或者是没有价值的言语，我们都不要轻易的出口。简单来讲，只要我们觉得这句话不造就人，我们就不要轻易讲。比如说流言蜚语或者是嘲讽人的话，你知道有时候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难免会听到一些流言蜚语，对不对？就好像我以前在母会也会听到很多流言蜚语，可是很多时候流言蜚语智者是止于智者的，当我们听到了，我们实际上就到此为止，不要再把它传出去了。因为传出去之后，这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一个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证实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些流言蜚语也好，这些嘲讽人的话也好，我们都不应该说出来，或者是对教会或者是对教会领袖的一些批评论断，我们更应该要放在心里面，不是讲出去，而是跟上帝沟通，或者是跟这个主就是跟本人沟通啊。还有对人或对事情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跟评价， 其实这也是属于没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有些负面的评价，我们说出去了，实际上是影响对方也有同样的负面的情绪，负面的评价。我们是甚至如果我们讲我们所讲的东西不是对的，那这件事情就会影响他的一生。因为你知道人与人之间就是如此容易受影响啊，所以然后还有说出来的话呢，如果总是一些刺耳或者是容易伤人的话，这些都不是造就人的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言语要清洁要干净的原因，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所讲出去的话它会影响人的一生的。特别是当你今天评价你的孩子，他很有可能记住一辈子。现在很多人在点头，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要讲造就人的话，一句有益处的话是可以让人一辈子都记住的。就好像我那时候去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应该有跟一些人做过这个见证，可能但是有绝大部分弟兄姐妹可能还没有听过。我那时候去念神学院的时候，就有一个长辈问我，如果你这一生只带一个人信主，你去不去？你又不用花这3年去。我那时候被他问得愣住了，我说哦，我一生只带一个人信主，我要不要花3年去念神学？我真的想了很久。最后我想通的时候我才去念神学。我想通什么，就算是一个人信主我也要去。但是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就让我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一个人都很重要。不是说今天一个人就不重要了，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就非常的深。所以一句有造就人的话，它可以影响我们一辈子，甚至可以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行事为人哦。所以造就人的话呢，是叫人听见了可以得到益处。那不造就人的话呢，是听了会让人跌倒的话。就当我们今天在言语上不警醒，是会让圣灵担忧的。就像他这边所提到的，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恼难、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是可以用嘴巴来说出来。而嘴巴说出去的话，它会演变成行动。你嘴巴讲出去的话，它会变成行动。它不一定是你会去做，而是听到的人会去做。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将这一切除掉，不要叫圣灵担忧。所以我们从这些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当中，不止这些，但是我想这一如果我们这一些学到了，已经是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了。先从慢慢一步一步的学，一步一步的明白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才有办法成长。所以最后做一个结论，重生得救之人呢，他会怎么样？他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就是他会明白真理，他会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同样的真道上是同归于一的，而不是说会有其他的一些道理。我们会认识神的儿子，我们会长大成人，我们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我们会脱去旧人，我们会穿上新人，我们会与过去说再见。弟兄姐妹，我真的要提醒弟兄姐妹要跟过去说再见。这个过去不是说好像我现在的我就不是我的这种感觉，而是今天信了耶稣以后，尽管我们还有我们的软弱，尽管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刚才所提到的，我们会有个性上的，会有惯性上的，会有各方面的对错，可是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会想要做好事，而不是想要做坏事。好，所以我们要跟过去说再见，因为过去的那个我是只会想要做坏事，但是现在的这个我是想要做好事。而当我们愿意做好事，我们会愿意去行，我们愿意去努力，我们就去努力的去把它行出来。而基督徒呢，我们该有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该有基督徒的一个美德，我们就愿意在生活里面学习各样的工作，各样的功课。或许我们很难全部做得到，可是我们真的是可以一样一样的学着去做。当我们也有一颗愿意改变的心，神就会帮助我们改变。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有一颗愿意改变的心，神就会帮助我们改变。我曾经有一次跟我太太吵架，气翻了，气到不行，我气到跟上帝说，上帝我要忍耐他到几时？ 等下在外面一碰充电骂人、但是当然这个重点不是在这个问题，重点是我后来想通了一个问题，就是真的是已经忍耐到一个程度，你已经觉得说我已经不行的时候，神跟我讲一句话，你不改变谁改变，你不学习你要谁来学，自己不学什么都学不会，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对方学，我们只能要求自己来学这些功课，而当我们学会了我们就愿意行出来。所以每次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可以学着成长，所以每一次的这种所谓的在软弱当中，我都经历上帝赐给我的刚强，我们就能够更多的在生活里面能够继续来行走，来学习各样的功课啊。所以当我们愿意有一颗愿意改变的心，神会帮助我们改变。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改变，你永远改变不了。所以盼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我们不但有重生得救的凭据，我们就是已经确信我们是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就活在我的心里面，他是我的神，是我的主，而且我们也在永生的道路上，我们也能够勇往直前啊。永生之路真的不是那么应该说不是那么的平坦，不是说不好走，它不是那么平坦，它会很多的坎坷，可是我们就是在这坎坷当中，我们能够越过重重的困难，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这就是永生之路。最后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才有办法在永生的道路之上，我们也能够更多的经历主你的带领。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历主你的同在，经历主的带领，经历主所赐的改变，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多的依靠你，更多的顺服于你，更多的在主里面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我们求主保守看顾，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